那第二十节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就满脸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。你看门徒都睡着了，他不能和他一同警醒。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他是单独的一个人在克西马尼，他有单独的一个人钉十字架，连彼得都是远远的跟随。那么你看见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。然后二十一节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喝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明明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。所以还有第二十六节，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，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，在这一段圣经的十字架的功夫重在击打，不重在责打。那这就是约伯的经历，约伯的经历不是责打，不是他错了，神击打，神责打他。是神是无缘无故的击打他，那目的是为了要带进丰收。那么这一句话，因为你所击打他们就逼迫，你记得吗？神故意的把神压，把他的儿子压伤，神击打他，把他击打苦害了。这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的话。然后第二十九节，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你看，这也是想到我们的主。所以就是你看很稀奇。六十九篇呢，分明是大卫的经历，但大卫的经历里面很多地方叫你看见我们的主。那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最后的工作，那个意思就是叫在我们不是没有软弱，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。但是你也看见大卫，比方第四节啊、比方第五节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那这句话不能用在主的身上，这句话明明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怎么解释六十九篇呢？很清楚，这个明明是大卫一生，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一生里面，你现在到了最后，你能看见我们的主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磨成神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有许多的苦难，有许多的经历，现在呢他能够发表基督的经历，有的是在他十字架上的经历。所以现在大卫有的地方能够代表我们主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我刚才要强调那几点的原因，盼望弟兄姊妹能明白我们的重点在哪里。那么七十篇呢是这样，七十篇呢我想我没有时间继续的说下去。那七十篇是大卫的纪念诗。那么这一点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这个第一卷到了末了，就到了四十篇，四十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。那么这里到了七十篇了，那么七十一、七十二也就快完了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你如果这样来读这个七十篇的话，你发现七十篇呢，根本和诗篇的四十篇最后的十三节到十四七节几乎完全一样的。那不过圣灵在这里改了几个字。那么把它放在这里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诗篇第一卷的末了和诗篇的第二卷的末了是非常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也是讲到神对于大卫的带领。你若读第一篇的末了也是这样，那么到了第七十一篇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，那就是大卫年老的时候。你看见吗？他在第五节说，主耶和华你是我盼望的，从年幼你是我依靠。他回想他以往他的日子，他怎样，他说你是我依靠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第七节，许多人以为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那个以为怪呢，原文应该是奇观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一生跟随你，许多人以为我是个奇观，就好像这个万里长城是奇观一样，是世界的奇观一样。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，许多人以我为稀奇，或者以我为奇观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我的口。弟兄姊妹，当这个老人回想过去的时候，他说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我的口。弟兄姊妹，老人有一个特别的点，你特别读这一段圣经，有三个终日。第八节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我的口。第十五节，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。第二十四节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老人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他所有在前面的生活是终日的。那么，所以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我的口。 第九节，我想这是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个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宝贝这些圣经。所以你看大卫怎么说，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败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。我想年老人最可怕的一件，最感觉到这个最悲哀的一件事，就是以为人弃绝我了，结果神也弃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里大卫有一个祷告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量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。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有好几面，有一面是被弃绝，有一面是被出卖。那么特别到了老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功课就是怕被离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大卫有一个祷告，说求你不要离弃。那其实这个仇敌已经在那工作，已经在那造谣了，说是这个老人被遗弃了。你看吧，第十节，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的民彼此商议，说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，因为没有人搭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有许多弟兄姊妹一辈子走的路走得非常好，到了晚年跌倒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听从谣言，因为他以为说神已经离他，有谣言说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。其实神没有离开他，其实他祷告，所以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的帮助我。所以这证明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大卫还学宝贝的功课。从常识来说，从人性来说，老人最重的一个感觉，一个常常的感觉，常常被遗弃。包括被自己的亲人，包括被自己的家人，包括被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撒旦最容易给你建议说，那神已经离弃他，那这是谎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然后呢？第十四节，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且越发赞美你。你看见吗？我不要听从这些谎言，我反而却要常常盼望，并且越发赞美你。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记起对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我根本不记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给我们时间那么长呢？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活得那么久呢？有一个老姊妹，人家问他活103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活这么久呢？他神让我祷告一回，再祷告一回。为什么神让我们活得长呢？因为他要我们终日来诉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，是不计其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退休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老了我能退休的。没有，大卫到了老的时候，他说我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时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第十七节，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十八节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那下面很重要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凭着什么可以叫主不离弃我们呢？等我，你还等我做完一件事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老人，充满了属灵的老人，像大卫一样的老人，你看见这个下代就有福了。因为是这些老人能够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，能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老年人他不能求主立刻就接他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路没有走完，他还有许多事要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许多老人弟兄姊妹已经放弃了，好像就这样子了，我现在就天天过日子就是了。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许多的使命要做，有许多的工作要做。不管怎么样，主能用我们。如果你手还能动，如果你的嘴唇还能，如果脚还能够走，并不是活动活动叫我们身体更健康，不是活动活动叫我们有事情可以填满我们的时间。不，这里说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来，将你的大能只是后世的人。有多少，有几位年长的弟兄这样祷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是神怎么带领大卫。二十节就是他的回忆，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那这是大卫的结论总结。他回顾以往的时候，他说神啊，你叫我多经历重大急难，你必使我们复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卫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人，十字架带给我们死，但是圣灵叫我们活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二十一节，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那转来安慰就又凡事来安慰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虽然到了年老，但是有一个祷告，求你叫我越发昌大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大卫身上的工作。那么到了七十二篇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到了七十二篇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有一个最后的总结，因为大卫的线就是大卫怎么坐在他的宝座上，而且一直永远的坐在神的宝座上。那么如果你读七十二篇是很清楚的，你第二节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名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他当然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，当然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呢，第五节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万代。你看这个宝座是到永远的，他必降临像雨，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他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你再读下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最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将来怎样做王说的。原来呢，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，一直到永远。那后面读下去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国度。你记得主告教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就指这个国降临说的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现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全的达到了。所以到了第十八节，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见他怎么样在大卫的身上独行其事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，愿他的荣。最后大卫有，你知道有个祷告，他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真的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荣耀充满大地的时候。那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呢？你当然要说阿门阿门。然后二十节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感谢主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大卫。那大卫一生，神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把他带到宝座，而且怎样能一直坐在那宝座上。感谢主，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做一个得胜有恒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做一个常常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天天与主一同作王，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诗篇第二卷。那这就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我们就把诗篇第二卷就读完了，我们也把这个出埃及就读完。那么从下一个。